有格局的走，格局的走，有格局的够，聚集相同与不同的一群人，一群人。放眼更广阔的世界，欢迎来到格局够。大家好，欢迎来到格局够，我是格局长。2017年的年末和2018年的年初，比特币与区块链掀起了一场投资话题的热潮。无论是传统的 VC， 还是普通的投资者，无论长城内外，都弥漫着一种浮躁的金钱味道。1948年的8月，国民党当局在继法币之后，又发行了一种纸币，叫金圆券。这个纸币成为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最为空前的货币。而与此同时，无数的中低阶层老百姓拿来养家糊口的财产，却被这个滥发的货币血腥掠夺。为什么聊比特币要拉上国民政府和金圆券？为什么令人崇拜的投资偶像巴菲特却对投资比特币嗤之以鼻？这期我们尽可能和谐的来聊一下这些。中国呀，有一句古话叫盛世古董，乱世黄金，是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啊，应该多买一些古董，因为社会环境好，除了这个能体现投资人的品味啊，古董也更容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升值。而战乱的时候呢，就要多留一些黄金，因为战争年代没有任何组织的信誉啊，能够得到充分的信任，那么最终什么都比不上黄金来得踏实。而且特别是在古代，黄金啊，能够浓缩大量的财富，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财富的保存和迁移。而在战争和特殊年代，如果没有黄金，只拥有纸币，那将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1948年的8月，处于颓势的中华民国当局，不得不面对内战爆发而产生的高额的军费，以及各项支出的剧增，这使得呀，当时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所谓民脂民膏，皆来自于民。与古代的这个横征暴敛不同啊，1948年的这些官僚机构为了支付军费，开始了大量的印刷货币来掠夺人民的财富，导致啊整个物价疯狂上涨，整个国统区的经济社会面临着崩溃。为了挽救这一局面，维持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当局决定废弃法币，推行金圆券。1948年8月18日，当局下令强制用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和外汇。作为普通人啊，我们现在社会听到某些城市的所谓房子啊、车子啊贵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怨声载道。但是想想啊，如果是战争社会，不但房子、车子随时被可能拉去充了公，人也有可能随时被拉了去充了兵，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柴米油盐都随时可能贵到超过你大半辈子的积蓄，让你无限的怀疑人生。金圆券一出啊，最重要的一笔就是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外汇呢，一般而言当时是以美金居多，而美元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人称为美金， 也是因为啊，美元与黄金挂钩而使得币值相对稳定。当局下了命令，私人严禁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持有者限定期限于9月30日之前兑换成金圆券，否则呀，违者没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这是1948年的8月底了，9月30号就要把自己所有的黄金、白银以及外汇全部上交，那么留给普通人的时间啊，真的是不多了。最致命的是啊，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信守承诺，你自己的金子、银子都上交了，给了你一堆纸，告诉你这个是价值相同的，但是过了一个月，1948年的11月，金圆券发行量已经超过了19亿，开始啊接近预期的发行上限。为了变通局面，11月11日，行政院修改了金圆券的发行法，取消了发行限额，准许啊普通老百姓持有外币。但是此时金圆券的价格啊，已经有4个金圆券兑换1美元，贬值为20个金圆券兑换1美元。而这一切啊，还只是一个开始。之后，金圆券开始走上了贬值的巅峰，发行量不断突破80亿、100亿、1000亿、10000亿、50000亿、100000亿、1000000亿。1949年6月突破130万亿。此时的市场上啊，已经出现了100万元一张、500万元一张的大钞票，但是实际上买不了什么东西。1949年的5月，也就是一个月之前，一担大米的价格已经到了要4亿多。对，你没有听错，是4亿，4个亿，4个王健林的小目标，才能买一担大米。当时的计量单位啊，要看具体的实物来换算。但是即使如此啊，哪怕你是一个有钱人，忽然没几天吃个米饭都要几十万、几百万了。如果那个时候的人们也用社交平台的话，那么刷屏不知道会刷成什么样子。当然啊，前提是你还交得起网费的情况下。欢迎大家在正在收听的平台关注、订阅、收藏格局购，希望这是未来财富自由的你做给自己的第一笔免费且超值的投资。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格局长个人号 VC 大大的时候，简单几个字说出自己所在平台来源以及个人需求，打赏、红包及转发分享质量高的同学将会获得更多优先权和福利权。如果呀，当我们觉得刚刚这个故事就是几十年前的一段历史，跟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时代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呀，那么有一个叫委内瑞拉的国家正在上演着同样的剧情。用我们第六期的时空理论来说呀，就是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是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区别就是委内瑞拉的人民啊，没有办法获得黄金，但是啊，他们用上了比特币 BTC。 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呀，使用比特币并不是什么政治经济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委内瑞拉的法定货币玻利瓦尔2018年的通胀预期啊为2000%以上，仅2014年到2016年贬值了93%。也就是说，2年过去了，原来的100块钱只能当7块钱花。假设我们通过搬砖获得了1000块钱的工资，如果这2年还没来得及花的话呀，就只剩下70块钱了。而这一切也只是一个开始。当局同样下令，认为加密货币是非法的，这反而啊激增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因为啊没有钱，也就没有了生存。当玻利瓦尔已经让委内瑞拉人民啊无法生存的时候，类比黄金的比特币却成了救星。比特币啊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黄金，是有不同的意见的，而且不同的人 会赋予比特币以及其延伸的加密货币不同的意义。但是啊，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是基本确认的，那就是啊，这一串串加密的字符完成了对于财富的浓缩。而哪怕是在封锁最为严峻的国度，这一串串的字符呀，也可以跨越边境，到达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之所以有大量的人认为比特币能够类比黄金，还因为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同样比特币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黄金浓缩了财富，可以方便的转移，是通行全球的价值体现，而比特币也一样浓缩了财富，仅仅在这方面它甚至还是优于黄金的。因为这一串串的字符啊，跟黄金比起来几乎就没有什么重量。假设是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大佬和姨太太有了比特币，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啊，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金子太多而带不走了，顶多啊几个硬件钱包就搞定了。所以啊，在浓缩财富方面，加密货币也算是略胜一筹。当然啊，现在这个阶段的比特币或者说整个加密货币行业也有不如黄金的一面，比如价格的不稳定，这就有可能啊会导致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把它当做一个支付媒介，而是啊把它愿意收藏起来。简单来讲啊，就是不愿意花。比如由于币值的波动太大，早期的比特币啊，人们可能会买个咖啡啊，买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但是现在来看啊，如果把那个比特币留下来，买几百杯咖啡都够了。加密货币的币值的波动啊，它会让你短时间从一个万元户立马变成了百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也不是问题。但是啊，也有可能在你睡一宿觉的功夫啊，几个亿、几个王健林的小目标就都没有了。这种直接跟金钱挂钩所反映的这种人性的血腥和惨烈，也在比特币以及其他的加密货币上啊一一展现出来。而这段展现的最绚烂的时期，而无非就是这前后一年的时间。就在这一年之间啊，有的人赚到了前面 N 年财富的总和，有的人啊拥有了别人几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财富。也就在这一年之间，有的人却从 ICO 之后卷钱跑路，从此销声匿迹，查无此人。而也就是这一年，造就了币圈一天、人间一年的神话。欢迎大家在正在收听的平台关注、订阅、收藏格局购，希望这是未来财富自由的你做给自己的第一笔免费且超值的投资。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格局长个人号 VC 大大的时候，简单几个字说出自己所在平台来源以及个人需求，打赏、红包及转发分享质量高的同学将会获得更多优先权和福利权。我们前面提到的比特币以及加密货币可以类比黄金，有着浓缩财富的价值，可以一定程度的抵抗通货膨胀，可以跨越边境转移财富。所有这些，不管是你认为它是优点也好，还是缺点也好，都看什么样的人来用。对于黑恶势力而言，它可以用于洗钱、黄赌毒，而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可能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有限的财富和财产。比如像委内瑞拉人民，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财产不会被无情的掠夺去，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他们应有的那一部分。当然也有普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旅行的时候，你使用一些加密货币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汇率或者其他的费用。与过去的银行不同啊，比特币交易 或者说加密货币的交易还存在着匿名性。当然啊，现在这个匿名性已经有部分崩塌了。随着 KYC 和 AML 就是反洗钱的这种推进，多个国家的交易所和提现啊，都已经开始了实现实名制。所以啊，很大一部分后来的交易者其实已经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匿名了。但是啊，对于早期进入圈子的人以及仍旧保持匿名的部分用户而言啊，他们使用比特币依然可以像使用现金一样，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你要干什么，在意你要去干什么。你不必在比特币的交易中啊披露个人的身份信息，也不需要提供可以被盗用的信用卡或者是信用卡密码。你可以啊使用匿名的比特币地址，也可以啊根据每一笔交易的不同而固定的去变换这些地址。对于很多这样的人而言啊，如果你真心不是为了去做非法交易，那么其实啊他只是在恰到好处的保护了自己的身份和金钱而已。当然比特币也有很多的劣势，它的很多劣势呢如今也正在成为新的加密货币试图解决的一些痛点。但是呢，很多加密货币啊仍然在坚守交易的不可逆转。比如啊，比特币的交易是不可逆转的，哪怕仅仅是因为你自己的失误， BTC 和全网络节点也不会为你买单。因此啊，如果资金到了错误的地址，就没有了任何追索权。同样，如果你的钱包或者你存在某处的币被黑了，那么你就不得不自己承担损失，因为啊，基本上没有人会对此负责。你不能因为使用了比特币而受到任何额外的保护，除非你自己去用心的保护它。对于善于管理的人来讲啊，这是一个优势；对于不善于管理的人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劣势。所以啊，对于比特币和加密货币以及背后的区块链而言，都是一项新生事物。不同的利益群体啊，自然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评价体系。比如你是谁，你就决定了你和他的关系，也决定了你怎样去评价他。所以说大家不要迷信别人的评价和说法，因为他很有可能跟你不是一个利益阶层，哪怕他是你的大佬或者你的偶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样的屁股坐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有着什么样的决定和评价。对于苦难的委内瑞拉人民来讲，没有那么多的讨论和争议，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风口和理论，什么废话都不用多说，比特币这个东西交易也慢，也没有那么快，节点也需要确认，但是与生存比起来，作为一个委内瑞拉的屁民，你会做什么选择呢？而同样，如果你坐在不同的位置上，巴菲特同志的财富约合在80个贝林，我们现在这里都是按美元计算，大家也知道一个贝林翻译过来是10亿美元，巴菲特80个贝林。2017年峰值最高时候的比特币规模约在300个贝林，而这个产业里边当时最大的大佬中本聪 Satoshi 按照传说他拥有的100万个比特币来预估，财富也就20个贝林。也就是说，不但跟巴菲特同志差得很远，只能啊和现在的特斯拉 CEO Elon Musk 差不多一个 level。 这还是比特币历史以来最高峰时期比特币大佬和传统大佬的财富对比。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呀，区块链真的还处于很早期的阶段。随着比特币价格的新一轮探底，整个比特币的规模现在已经缩到100贝林这个档。而作为古典投资时代的代表，如果你是上了年纪的巴菲特同志，你会怎么来评价呢？你会给比特币和区块链说好话吗？要知道，连谷歌和亚马逊都一直没被巴菲特投资啊。回到现实，如果你是巴菲特，那就应该好好的养足自己的身体，在奥马哈畅快地喝着可口可乐颐养天年。 而如果你不是，那么该怎么办呢？比特币、各种加密货币以及区块链到底是一场大的技术革命，还是只是互联网的一个小版本升级？投资加密货币，投身到区块链，到底是一场明智的未来投资，还是会成为任人收割的韭菜？真的有牢不可破的联盟吗？未来请继续关注格局狗。